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基隆拿市宣布法轮大法院。2011年4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隆拿市市长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院。市长 Sharon Shefford 发出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院。褒奖令内容如下：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并且鉴于法轮大法是有益于身心灵的修炼大法，来自各种宗教信仰、不同年龄的人们都从大法的修炼中得到了身心的健康，并且鉴于加拿大各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将义务为公众表演传统的中国舞蹈、演唱和游行等形式庆祝，鉴此，我基隆拿市市长 Sharon Shefford 特此褒奖2011年5月为基隆拿市法轮大法院。
复活节大游行，法轮功再展风采。2011年澳洲第141届班迪哥复活节庆典在4月24日盛装大游行时达到高潮。庆典中随处可见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彰显了淘金潮时期的华人移民对这个百年老城的深远影响力。而连续第11年受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既威武雄壮，又不乏祥和优美，深受民众好评。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们，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只有几岁，身穿优雅华贵的古装，由大型军乐队天国乐团做前导，祥和的功法表演，优美的扇子舞和高雅的唐装舞，还有带着浓厚民间情趣的腰鼓队紧随其后。所到之处，民众报以热烈反响。法轮功队伍在过去的复活节游行中曾多次获得最高奖、最佳社团奖和最佳主题表现奖等殊荣。组委会曾向法轮功学员致信感谢，并将法轮功学员游行的录像资料收入市文献资料，作为对外介绍班迪哥的资料之一。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书记退党辞职，带动家人三退。甘肃省某县一个局的中共党委书记明白真相以后，还想对法轮大法做深入了解。大法弟子就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 劝他不要带任何观点，认真地看一遍就会明白一切。他愉快地答应了。过了几天，他非常感慨地对手下人说，转法轮中没有一句反华的言论，字里行间都是修炼做好人的道理。共产党整天叫喊说真话办真事，为什么就以暴力疯狂迫害呢？我们都被党给蒙骗了。此后，他不但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还为妻子儿女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去年五月，他还辞去书记职务，提前退休，与中共恶党彻底决裂。今年正月，他带着妻子拜访这位大法弟子，他妻子高兴地说，我自三退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前年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一到冬季，胸闷气短，憋得要死，经常靠吸氧维持，上下楼要靠人背着。去冬今春，这些症状全消，活动自如，精神充足。感谢李洪志大师，使我获得了新生。这位前书记接着说，我给儿子三退后，还帮他调离了海南省武警部队，到地方工作了。这个部队不是维持和平的。自08年以来，多次镇压海南少数民族的抗暴活动，打死了好多无辜民众，武警战士也死了不少。中共将事实压下，外界根本不知道。我不能叫儿子做炮灰。我上恶党贼船将近40年，狂风恶浪什么不清楚。他最阴险的杀手锏就是卸磨杀驴。我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车祸之后，我于1996年有幸修炼法轮功后，不仅身体好了，心性也得到了升华，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经历了一次车祸，当时我骑自行车横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轿车给撞了。当时我人被抛向空中，头撞到雨刷底部，把轿车挡风玻璃震碎了。接着我又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自行车摔出去好几米远，轿车的前盖被自行车撞进了一个大坑。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练功人，有师傅管着，不会有事的。肇事司机准备把我送到医院，这时交警赶到了，不许司机开车离开。我丈夫也闻讯赶到了现场。我用手捂着正在流血的头，对司机和车主说，你们别怕，我不会讹你们的，我是练法轮功的。车主说，咱们私了吧。我说，不存在私了公了的问题，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我不会有事的，我更不会讹你的。他当场点给我1000元钱，说，你的衣服自行车都坏了，你先买身衣服。我说，不用了，你们走吧。回家后我就开始练功，被撞的地方已经不疼了。一位熟人司机听说后对我说，太神奇了，就是不死也得胳膊腿折脑震荡吧。我们单位的车去年撞一个人就是这么撞的，当时就给撞死了，你这真是太神了。我的自行车是750元买的，手表320元，维修费没有花肇事者一分钱。单位同事说，你怎么这么傻呀，给你钱都不要。我说，我是按照法轮大法和师父的要求做。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儿不行，那儿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给你多少钱，你住在医院里后半辈子起不来，你能舒服吗？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老太太怎么不讹他点钱呢，管他要钱。现在的人道德水准都发生扭曲了。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讹他点钱，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现在我说好坏都分不清了，有的人告诉他，你是在做坏事呢，他不相信，因为人的道德水准都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唯利是图， 只要能弄到钱，什么事儿都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那位肇事车主在车祸当晚给我打电话说，没想到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好人。我说，我们修法轮大法的人都会这样做的。有一次我丈夫出去开会碰到他，开完会在一起吃饭时，他给人们讲起他开车撞我的经历。他说，当时他怕担责任，没敢承认是他开车，打算让司机承担肇事责任。他站起来让所有在场的人举起杯，说，为法轮功干杯，法轮大法好。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陈议员现冤狱8年。陈议员，男，现年66岁，湖南郴州永兴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现中共冤狱长达8年之久，期间遭受罚款、抄家、游街示众、监控、洗脑等非人待遇。修炼法轮功之前，陈议员因公受伤，还患有多种疾病，如肠胃病、口腔炎、腰痛、腿疼等，吃的中药草药可以说用车拉了。自从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一切病状都不治而愈，而且不需要再吃一粒药。1999年中共邪党无理发动迫害，对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进行栽赃陷害，陈议员和同伴觉得有必要用各种方式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世人，却遭到湖南郴州安仁县恶党人员绑架，并被非法判刑8年，辗转关押在安仁县看守所、湖南常德金市监狱调遣处、湖南攸县王岭监狱。2003年4月20日，在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操纵下，永兴、安仁几个警察闯入家中，把陈议员绑架，期间强行扣押陈议员工资15000元。5月1日，陈议员等几个法轮功学员被安仁县看守所狱警用绳子五花大绑，嘴巴用布封起来，推上车游街示众。9个月后，被郴州安仁县法院非法审判，法庭上有一个法官公然叫嚣：“共产党错的也要判个错的。”劫持到监狱去，也根本不通知家人，家人送的现金和没有用完的钱也被看守所私吞了。在监狱里被强迫穿囚衣，被安排的刑事犯24小时监控，30分钟记录一次，吃喝拉撒都没有自由，还不准与其他犯人说话，连不是直接看管他的狱警都不能说话，每天做奴役14小时，晚上还要强迫听什么法律，其实是谩骂大法的言论。每个星期强制写思想汇报，不是按中共的意思和思路写就不算数。据了解，2003年之前，王岭监狱三大队迫害致死2位大法学员，却栽赃说是大法学员从楼上跳下来而死。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最新研究否定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论断。据《科学日报》2011年3月29日报道，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对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论断提出质疑。 英国艾克萨特大学、巴斯大学和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合作的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能以原先认为不可能的方式演化。进化论认为，生物多样性只存在于复杂的环境中，而在一个简单的环境中，最适合该环境的物种最终将排斥所有其他物种，从而取得支配地位。这就是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的假设，生态学家通常称之为竞争排斥理论。英国埃克萨特大学罗伯特·比尔德莫尔教授说，微生物学通过在实验室中建立非常简单的环境来检验这个假设。他们观察在这样的环境下，细菌经过几百代繁殖以后出现的情况，这相当于人类的3000年左右。进化论认为，只有该环境下最适合生存的基因组才会最后生存下来。但是实际上，他们发现，实验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遗传多样性。在过去试管实验中也发现了生物多样性，但是往往被以实验没有进行足够长的时间，使得出现最后支配物种为由加以否定。新的研究表明，过去的实验没有错，是进化论的假设不对。巴斯大学的劳伦斯·赫斯特教授说，新的理解的关键是，微生物对食物的利用率取决于它们拥有食物量的多少。如果给它们足够多的食物，那么食物的使用效率就低。当我们意识到不同的微生物对食物有不同的利用策略时，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原则，适者和不适者都可以共存下去。他们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那些相对没有优势的菌种可以采用与优势菌种不同的食物使用策略来达到共存。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大卫·里普森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期的工作结果表明，相反的食物使用策略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共存，但这是第一次证明了在最简单的环境中同样可以导致生物多样性。进化论在过去100多年来对人类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了上两个世纪种族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但是进化论的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随着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和其他生物学研究的进展，进化论的谬误也逐渐被揭示出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为能了解真相而庆幸。我永远记得5岁那年的一个夏日黄昏，当时上大学的堂姐给我讲牛郎织女故事时的情景。红色和橙色的晚霞，渲染的天空璀璨而瑰丽，蓝色的天幕上温软的白云轻轻移动，时不时幻化成各种形象。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天幕后有神仙世界，仙子们会穿着轻盈飘逸的裙衫，于云彩间嬉戏。12岁那年夏天，没有考上省重点中学，连续好多天都觉得难过。一天去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心中豁然开朗，萌发出念头，要对所有人好，要笑着过每一天。抬头看天空时，是从未有过的明亮，那一年是1992年。从小，我最向往的就是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每当我向人说起自己的向往时，人们大都会说，可那是不可能的呀。1992年，当李洪志大师开始向中国人传功讲法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女孩。 1999年，当大法经过7年红传，开始遭遇无端迫害时，我依然懵懂不知。今天，当我完整通读转法轮约15次后，当我完整地看完讲述法轮功学员的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时，感动的泪水不自禁地涌入眼眶。李洪志大师那无私无我的浩然正气和坦荡襟怀，那些为了真善忍不屈抗争的法轮功学员们，那些在邪恶迫害下过早逝去的生命，如同一首首悲壮的长诗，带给我莫名的震撼。我知道这都是真实的，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为自己曾经的无知感到羞愧，但也为能了解真相而庆幸。从今以后，我可以坚定地走这条修炼的路，只因源于心底最初的那份质朴，那是对真善忍由衷的信服，是生命最初就有的，最后也仍然会保持的本质。其实，所有的人都可以一一如同大法弟子一样，有着如此明亮而平和的心境，他们也可以走出谎言笼罩的阴影，也可以踏实地过每一天。只要坚守心底的纯真和善良，只要每个人都以包容之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那样的世界将会怎样的殊胜和美好。很惭愧，我仍然只能用如此浅薄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感慨。不过，我真心的希望自己的经历和感慨能够对无数仍然自愿或不自愿蒙蔽于俗世洪流中的本质依然善良淳朴的人们有一些提醒。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历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2尺的棋盘上，19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其义其理， 并坐有不少围棋师傅，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一钱粮，参差分两世，悬素饮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一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宋代张拟的《豪英玉鸡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平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康熙论劳役。清史稿《圣祖本纪》中评价康熙说：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为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矣。康熙一生勤政，以下是他的《庭训格言》中关于劳役的见解。世上的人都喜欢安逸而厌恶劳作，我却认为人只有长久的劳作才会知道什么是安逸。如果一直处于安逸，那么不仅不会知道什么是安逸，而且遇到劳苦也就不能承受了。所以《易经》中说，天体运行强健，君子也应该自强不息。这样看来，圣人把劳苦当作福，把安逸当作祸。庭训格言中又说，曾经说追求身体的安逸是人的本性，天下哪有不喜欢安逸欢乐的人，但安逸欢乐过分了则不可以。所以君子勤恳地修行而不敢懒惰，抑制欲望而不敢放纵，节制玩乐而不敢走极端，珍惜福分而不敢奢侈，安守本分而不敢僭越，这样才会自身安顿而福泽久长。尚书说君子不追求安逸，史经中说喜好逸乐但不荒废，贤良之士勤勤恳恳，这话说的是最好的。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还说，己逸而必念人之劳，己安而必思人之苦。就是说自己在安逸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他人的劳苦，为他人着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